弥迦书第一章第六节，在这里说，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等等等啊，讲到他的偶像必被打碎，他的财物必被火烧。那么就在这里预言到以色列的灭亡，耶路撒玛利亚要被攻破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先知在这里预言撒玛利亚要被攻破，然后以色列要亡国。然后我们请翻过来看三章十二节，三章十二节，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啊，这是消极方面的哈，讲到他们要被攻破，要被仇敌来跟他们。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讲到它成为荒废的地方。所以换句话说，先知不仅仅在第一章预言撒玛利亚要被攻破，以色列要灭亡，他在这里也预言到连西安、连耶路撒冷、连犹大一样要被攻破，一样要灭亡。弟兄姊妹，那我们这样子读过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预言，对不对？因为这个预言隔了100多年，136年，至少136年啊，这个到了西元586年的时候才应验啊。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当我在读经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那我把这两节经文摆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犹大国，我昨天不是也特别跟大家讲吗，犹大国是很可以在亚述大军来的时候，来毁灭撒玛利亚、毁灭以色列国的时候，很可以就把犹大一起灭掉的，对不对？那我昨天讲到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西西家的祷告，对不对？西西家对神的敬畏，西西家的敬虔，他去找以赛亚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化险为夷，不然的话他们可以一起灭亡的啊。那我今天讲到弥迦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领受从圣经的根据来讲，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第26章18节到19节啊。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由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这是不是我们刚刚读的？是哈，这是100多年以后到了耶利米的年代，耶利米来劝当时的王要听先知的话，好，要听神的话。所以前面引用的话就是刚刚弥迦书啊，弥迦对耶路撒冷、对犹大所发的预言。那我们接下来读第19节，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请大家注意了没有？耶和华就后悔，表示原来是应该命定的里面，犹大跟耶路撒冷，犹大的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是要一起灭亡的，对不对？就是因为有一个正直、一个敬畏神的领袖，带着跟以赛亚啊，他们两个人在神的面前，他们是敬虔，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一个合神心意的先知啊。他们在那里为了国家祷告，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对神的敬畏，他们带领百姓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而带下了完全不同的结局。一样的先知弥迦，一样的预言啊，撒玛利亚要被攻陷，耶路撒冷要被攻陷，一样在神的计划里面，原来两个都要走的，对不对？但是你却发现，因为西西家，因为这个以赛亚的祷告啊，所以圣经用一个笔法，耶和华神就后悔啊，所以就不降这个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来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就是讲到我们神家领袖的重要。那今天下午有很多人对参加博训有兴趣，好，来跟我们讲有什么条件，那么是不是有一定的程度的要求等等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博训一点没有任何的负担，想要也不觉得我们应该去取代了任教会对自己弟兄姊妹们的建造跟培训啊，像初心造就、像栽培各种主日学的训练啊，培训没有任何的负担去做，去取代教会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实在很希望、盼望在这里为神家预备一些 这个合用的器皿啊，我们真正是在神家里面担重任服侍，然后在为着神家的复兴祷告的。你不见得要在教会里面是什么传道人、长老，可是你实际上在神家里面是扛有使命感，真正能够给神家带来祝福的人啊。那教会的领袖非常非常影响神家蒙福的情形。你去读以色列国啊，当然包括犹大啊。就是讲到这个国度的兴衰，几乎全部都受王的影响。所以神家的领袖影响神儿女们，那是大的事情。所以刚刚在这里讲到亚哈斯这样子的昏庸啊，这样子的啊，这个不敬畏神啊，这样子的不懂得依靠神去依靠亚述啊，然后把假神的坛搬来取代了祭坛啊，他在神的面前甚至关了殿的门啊。这个不让人再到殿里面来侍奉神，这个献祭敬拜，那这个人是太可怕的一个王。而底下的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着这个钱来施训诲啊，先知为着赢钱来说占卜，弟兄姊妹就讲到全面性都在这里追求钱，追求钱啊，追求主以外的东西，这是一个神家荒凉非常可怕的情形。但是南国呢，同样的信息，同样的预言，同样的审判可能要临到，同样的亚述都在旁边啊。我昨天讲过，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是近得很哈，今天开车真的是几个小时就到的。亚述打了撒玛利亚，要打耶路撒冷太容易的事情，那举手之劳就顺便打掉了。但是弟兄姊妹，是神的手，是因为神纪念西西家，神纪念大卫，神纪念以赛亚啊，所以神把这个亚述大军就是一夜之间把他们赶走了。弟兄姊妹，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手。所以教会的领袖在神家里面负责很重要的责任，你就看见不同的领袖就带来不同的结局。当领袖对的时候，你这西西家因着西西家他们对，那个大军亚述大军没有来。因着北国亚哈斯对不起，因着北国他们在主的面前是何西亚的那个时代一再的背叛，一再的背叛，一再的篡位一再的造反，整个国家已经堕落到底了，所以你看那个国家就亡掉了。所以我们在神家里面当领袖要非常非常小心。弟兄姊妹，神家的领袖不是地位上的问题，神家的领袖永远是见证永远是榜样永远是责任。跟世界上不一样，想当领袖到世界上去当。当神家的领袖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神的要求高，神儿女们的抱怨多，碰到的困难使命大。你要推动一件事情，不像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公司里面你当老板，你叫员工去做什么事情，他敢不去做，那不去做明天就不用来嘛。对不对？这个地上的老板就为了这个薪水就已经有生杀大权了，每一个人都乖乖的啊。所以我们那边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很多人怕老板怕得要死，老板几点下班大家就几点下班啊。老板今天做到晚上八点半，所有的人都要等到他八点半走了才敢走啊。老板今天做到半夜十点十一点，大家都熬到十一点十二点才回家。因为经济不景气，你如果做了这个不合他的心意，他不满意，他签个字你明天就走路了。所以在地上推动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在神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神家的领袖怎么样子在生命上，在跟神的关系上，在属灵上，在真理上，各方面能够真正的是在对的境界里面，让神儿女们服气，让神儿女们来跟随所以要来的权柄那都是很可怜的事情甚至是很羞耻的事情。权柄是不需要要的，应该是神儿女们心服口服的愿意来降服，愿意来顺服，愿意来跟从愿意来接受这个带领所以我也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这个英国首相这个柴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他说如果一个女人要一天到晚跟人家碰到人家就要跟人家说我是个女人我是个女人那表示她已经不像个女人了。我想在座没有一个姊妹你需要告诉人家我是女人不需要讲的。同样的，一个领袖如果需要一天到晚跟人家讲说我是头我是领袖，你得听我的，表示他已经不像个头。因为你需要用嘴巴讲，不然人家认不出来。你嘴巴不讲，人家不知道， 你要讲那才逼得人家听，那这个头没有意思的。当你真的是带着权柄的时候，你跟神同行，你敬畏神，你让神掌权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身上就自然带着权柄的。所以神的仆人权柄常常是来自于他们对神的降服，这个神真理的掌握，因为真理本身就是权柄，圣灵本身就是权柄，神所有的权柄就是从神来的，我们不让神掌权，我们就没有权柄。对的，神儿女们被逼的顺服听，那常常都是外面的，那心里面并不见得服气我们。那你就发现在弥迦的时代，在这个所有先知兴起来的世代，你去读每一个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这个以西结，然后十二个小先知，你真的去找他历史的背景，差不多先知兴起来的时候，那国家的领袖常常都有出问题的。虽然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有西西家有这么好的王，但是他服侍了五个王啊，那其他很多是坏王的，对不对？这个你说像马拉基也是坏得不得了的坏王啊，所以这个神家领袖失败的时候，就一定给神家带来亏损，给神儿女们带来痛苦啊，给神儿女们带来了神的管教。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啊。